印光法师迦言录。印光法师作，圆涛法师译，王勇恭诵。
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印光法师迦言录。
儒教与佛教从根本上说本来没有什么两样，儒教和佛教的功夫从浅处来论是相同的，从深处来论就有天壤之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儒教以诚为根本，佛教以觉为宗旨。诚是一种美德，由真诚心开启智慧，因智慧致使心更加至诚。当至诚心与智慧合一，便彰显本有的至善至美的品德。觉有本觉、始觉，有始觉以正本觉，十本合一则成佛。本觉就是诚，始觉就是明。这么说来，佛和儒就没有什么两样了。你所谓学孔学佛，从理论上不外乎大学一章的内容，乃决定无疑之语，这是从浅显的方面来说的。以至于发挥起修正功夫，浅深次第则本虽同，而所证所道有很大的区别。儒者达到的至善至美，能否像佛达到的三惑断除、二言全部具备的程度吗？还是能像正得法身的菩萨那样，逐分地破除无明，逐步显现佛性吗？能如声闻缘觉断尽见思二惑吗？这三者中，声闻断见思二惑最不彻底，然而也已经得到六通自在。所以子伯大师说，若能直下忘情，山壁由之直渡，出国耕地重离四寸，何况二三国呢？佛教中的学者且至，即以圣人言之，其圣人因多大权示现，则本且勿论。若把记论，恐怕不能与见思二惑断尽的人相比，何况是已经破了无明正法性的41位法身大士呢？如果说他的德行可以与已经破了无明的人相比，然而破了无明的有41位，是与最初级的初住相比呢，还是和最高的等觉相比呢？即使是与最后的等觉相比，尚与明德未明至乎其极，只待再破一分无明，方可谓成名合一，十本无二耳。所以我说呀，体同而发挥功夫，正道不同也。世间的人听说二者相同，就认为儒教包括了佛教；听说不同，就认为佛教与儒教毫不相干。他们不知道同而不同、不同而同的原因，所以纷纷争论，各户门庭、各施佛菩萨、圣人治世度人的本心，这岂不是悲哀吗？自从佛法传入中国，中国历代的帝王没有不推崇信奉的，只有三武灭佛，但佛法随即更加兴盛，就好像冬天冻得很坚固，正成就了春夏的萌发茂盛一样。明亮的太阳高悬在天上，岂是一只手能够遮得住的？又好像抬起脸向天上吐唾沫，反而落在自己身上污染了自己。三武就是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他们一开始也是深信佛法，尽力修习的。但是魏武相信了崔颢的蛊惑， 周武听信了魏元松的恶言中伤，唐武听信了李德裕及道士赵归真的诬陷诽谤。佛法被毁灭不久，主谋和帮凶都遭到了很大的殃灾。魏武废教后不到五六年，崔浩被灭族，自己也被杀，新皇帝即位，重新使佛教兴盛起来。周武废除佛教不到一年，元松贬死，不到五年患上一种恶疾，全身溃烂。他死了不到三年，隋文帝即位，佛法又一次得到振兴。唐武废除佛法不到一年，归真被杀，德裕窜死。武宗服用了道士炼制的金丹，后被生疮而死。玄宗再次使佛法得到振兴。宋朝的徽宗开始时也很信奉佛法，后来听信了道士林灵素的妖言，于是改佛像为道像，称佛为大觉金仙，称僧为德士，穿道士的衣服，凡做法事都在道士之后。此诏下达后不久，京城发了大水，简直如同湖海一样，君臣都很害怕，命令灵素赶快将洪水退下。可是没想到水越止越涨得厉害，这时忽然僧伽的大圣显灵于皇宫之中，徽宗烧香祈求大圣退去洪水，僧伽手拿锡杖登上城头，水立即就干了。徽宗随即下令恢复佛教原来的制度。过了不到六七年，徽宗父子被金掳去，金封徽宗为昏德侯，钦宗为众昏侯，二宗都死在了五国城。佛是三界中的大师，四圣中的慈父，圣中之圣，天中之天。他教人们去除妄念，恢复本性，迷途知返，返迷归悟，了却幻妄之惑业，恢复本有的心性。我们感恩报德，护持流通还来不及呢，怎么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势灭众生的慧眼，阻断生人升天的平坦大道，而掘下入地狱的深坑呢？所以他们眼前就得到了报应，永世不得超生，被后人耻笑，我们要以之为鉴呐。世间最广博高明的，没有超过天地日月的，而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向西斜，月亮圆了之后就开始亏缺，高岸成为山谷，深谷变成丘陵，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古往今来，道德最高的没有超过孔子的，但孔子在陈地没有吃的，在匡地被围困，周游列国，最终一无所欲，只有一个儿子才50岁就死了，幸而留下一个孙子得以绵延世系宗祠。孔子以下颜渊短命，32岁就死了，冉伯牛也短命，子夏失明，左丘明也失明，屈原沉江，子路被人斩成了肉酱。即使是天地日月，还不能令他们自己长恒不变，就算是大圣大贤，也不能让他们只有顺境没有逆境，唯有乐天知命，才能所欲一切无不安乐呀。而且千百年后，从天子到老百姓，没有不敬仰的，以当时的现实来说，似乎不是福，而从他们的道法传给后世这一方面来说，哪里有超过这个福的呢？人生在世，千种思虑，万种算计，种种作为，追究到极处，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遗留给子孙罢了。然而粗布衣裳就可以遮体， 何必要绫罗绸缎呢？蔬菜羹饭就可以吃饱，何必要鱼肉海味呢？子孙们或者读书，或者耕田，或者经商，自然可以养活他们自己，何必要富有百万？而且古往今来为子孙谋万世富贵的人没有超过秦始皇的，他吞并六国，焚书坑儒，收天下兵器以来铸造大钟，无非是想要愚昧削弱老百姓不能起来闹事。谁知道陈胜一起义，群雄一并起来讨伐秦朝，他一统天下之后不到十二三年，就导致身死国灭，子孙都遭到杀戮，简直是斩草除根，一个也没留下。这是想要令子孙安乐，反而使他们快速死亡啊。汉献帝的时候，曹操做丞相，专门树立自己的威权，凡所作为无非是削弱国君的势力，加重自己的权力。想要自己一死，儿子便称帝，等到自己死了，儿子曹丕就篡位，而且他的尸体还没有入殓，曹丕就将他的嫔妾收纳到自己的后宫，死后永堕恶道，经历1400多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苏州有人杀猪，取出猪的肺肝，上面有曹操二字。邻居有一个人看见以后生大恐怖，随即出家法名佛安，一心念佛得以往生西方。这件事情记载在《净土圣贤录》。曹操费尽心机为子孙谋划，虽然做了皇帝，只得到45年国家就灭亡了，而且每天和西楚东吴互相征伐，哪有一天的安乐呢？下面的朝代如两晋、宋、齐、梁、陈、隋，以及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国运都不长久，这当中唯独东晋最长久，也只有103年，其他的或者二三年，或者八九年，一二十年，四五十年就灭亡了。这还是就一脉相承的正统王朝来说，其余那些私自成立的小国数量更多，国运的年岁就更为短促。推究他们的最初用心，无非是想要遗留给子孙富贵尊荣，追究实际的效果呢，反而令子孙遭遇劫难，受到杀戮，灭门绝户，而且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尚且不能令子孙世代享受幸福快乐，何况区区凡夫，从无量劫来所做的恶业厚重超过大地，深广超过大海，可以保持家道长兴，有福无殃吗？必须知道，世间万法都是虚假，了无真实，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如水中月，如空中花，如热食宴，如钱达婆城。唯独自己的一念心性从古至今不变动不损坏，虽然不变坏而恒常随缘，随觉悟的境缘就成为声闻缘觉菩萨佛，由于所修功德的深浅，所以所证的果位有高下，随迷惑的染缘就升到天上人间，堕落修罗畜生恶鬼和地狱，由于所造的罪福有轻重，所以受苦受乐有长短。如果不知道佛法的人就无可奈何，你既然崇信佛法，为何不能由这个逆境看破世间相，舍离迷惑的染缘，随顺觉悟的境缘，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从此永远超出六道轮回，高证四圣果位，这难道不是因此小祸常享大福吗？佛的恩德实在太广大无边而没有穷尽。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为佛，但因为迷惑没有悟道，以至于反而以佛性功德之力妄于六尘境中起贪嗔痴念，造作杀盗淫的恶业，因为迷惑而造业，因为造业而受报，历经无数劫轮回于六道之中没有了脱的时候。佛在以往劫中知道这件事情，就发下大愿，想让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切众生都能够明白自己本来具足佛性，都能够脱离生死轮回，都能够修成无上觉，都能够进入无余涅槃。从此为了法界众生经无数劫行菩萨道，只要对众生有益，无不兴办推崇，六度齐修，一法不住，行难行之行，忍难忍之忍。就是自己的国家都城，妻子儿女，头目髓脑，也毫不吝惜。所以《法华经》说，我见释迦如来于无量劫中难行苦行，积功累德，求菩提道，不曾停止过。三千大千世界，随便找出一个小如芥子的地方，佛就可以说出我在某某劫时为某众生而舍身丧命于此处，因为是为了众生的缘故，然后才修成菩提道。
只布施这一项尚且无法用百劫寿命能宣说完，
何况其他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及四摄万行呢？等到祸业消尽，福慧圆满，彻底证得自身本性，成无上道后，就到处为众生讲说他所证得的，只希望众生都能证得他所证得的。但是因为上根的人少，中下根的人多，所以又随机施教，使众生能够按照个人的根气得到利益，及其一期势必就进入了涅槃，还是没有放弃他的大慈悲心，在他方世界事成正觉，以行嫉妒。
如是世生此界他方，
故非算术譬喻之所能及。这就好比明亮的世界为了照耀世界不停地出现消失，无休无止，又好比是船工为了渡人往来不停。佛对于众生的怜悯，开始于无始，终于未来，上自等觉菩萨，下及六道众生，没有一人不在佛的大悲誓愿的覆盖之下。好比虚空法界包含一切，世间万象以至于天地都包含在内，又如日光普照万方，就算是盲人终生见不到日光，也能得到光的照耀，得以为人。假如没有日光照耀，人也无法生活，难道非要亲自见到日光才能算是蒙恩吗？那些世智变聪者，凭着自己的短浅见识来驳斥佛法，说他有损圣人之道，蛊惑世人，这和那些盲人骂太阳，认为没有光明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一切外道都窃取佛经的内容据为己有，更有的窃取佛法之名，借以推行邪法。由此可知，佛法乃释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本。好比大海暗流于地下，它显现于地上就是万川，而万川无一不归大海。那些诽谤佛的人不是在诽谤佛，是在诽谤自己呀。以彼一念心性全体是佛，佛才这样种种说法教化，希望他们能舍迷归悟，亲证自己本有的佛性罢了。因为佛性是最值得尊崇和爱惜的，所以不惜如此勤劳，即使是不信受佛法的人也不忍心舍弃。
假使众生不具有佛性，不能成为佛，佛只是徒劳地做这么多方便施舍，佛便是世间第一等愚痴人。
也是世间第一大妄语人。那些天龙八部三成贤圣还肯如此的护卫依附吗？
佛看一切众生犹如自己唯一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偏向，只是常常想度脱他们脱离苦海。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做佛，所以即使是对于没有善根、断了善根不能成佛的人，也没有一点想舍弃他的心。只要机缘一到，他自然会对佛法生信皈依，依教修持，来断惑正真，了脱生死。所以《楞严经》上说，十方如来常常想念关怀众生，如母亲想念孩子，但是孩子却不想念母亲，跑到外边去玩，母亲怎么想他都不回来，那这种想念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孩子也想念母亲，就像母亲想念他一样，那么母子就会生生世世不离开，不会见不到的。假如众生心想念佛，回忆佛，今生来生必定能够见到佛，你离佛就已经不远了。就好像他身上有染香的人，他身上就会有香气。法华经常说，
如果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同时受各种各样的苦恼，听说观世音菩萨一心一意称名号祈求，观世音菩萨当下就关照到众生的音声，都获得解脱苦难。
又说观世音菩萨在人恐惧有急难的时候能够不失无畏，所以这个娑婆世界都称他施无畏者。良有众生之心与佛菩萨之心敌体无异，但因为众生迷惑暗昧，背觉合尘，致使彼此有了距离，而不再能蒙受佛法的恩泽。如果能背尘相觉，一心称名，自然感应道交，佛菩萨慈悲庇护，即使遇到险难也会平安无事。学道的关键在于去除习气。经常有学问越深习气越重的人，这就是把学道当成了学问艺术的缘故，所以他的学问越大离道越远，这就是我们国家儒释都衰落的根本原因。人生的基本伦理道德数目有五条，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而父亲生养我，老师教育我，国君给我俸银，三者是相等的。为什么在五伦当中不列举老师呢？不知道老师有成就我的恩德，这是属于父子之伦的。其次，老师的引导、扶持、奖励、劝进，使我通达成才，这是属于兄弟之伦。所以孟子说，师也，父兄也。其次就如两个沼泽相连般互相利益，如同两个月字互相关照，两只手互相援助，这才属于友。所以佛门中每每说寻师访友。
法门虽多，都有戒定慧三无漏学加以统摄，所以楞严经说，佛法以摄心作为戒律，将戒手持好，才能引生禅定，有禅定才能开发智慧，这就是成就无漏功德的三种法门。
在三者之中，戒是最关键的。 因为能持戒，就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的行为就和佛接近了，那么他的心也就不会离佛很远。所以如来在梵网经中为众生保证说，我是已经成就的佛，你是还没有成就的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说，众生能接受佛戒，就向着成佛的各个阶位迈进了，受尊重的地位已经等同于大觉世尊，称得上是真正的佛弟子。持戒是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最重要的方法。
律不单单指外表粗略的身口行迹，如果内心不恪守澄净，就是反律了。
而因果又是律中的关键，假如人不知道因果，或者蛮因昧果，那都是违律。念佛之人起心动念应与佛一致，那么律、教、禅、净一道齐行了。如果一个人天资聪明，不妨研究性相各宗，但仍需以净土法门为依归，这样就不会有因无果，也不知把如此能了脱生死的妙法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必须要主净存诚，对于经典佛像就如对待活着的佛一样，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疏忽，这样就可以根据自己澄净的程度得到或深或浅的利益了。
至于根基比较愚钝的人，姑且专心研究净土法门，果真能达到深信守定净土法门不更改，
决定能现生了脱生死，超凡入圣，比那些精通经论却不实修净土法门的人得到的利益真不只是天壤之别呀。如上所说，无论什么资格，最初先下这一味药，那么无论什么邪知邪见，自高自大，毫不顾忌，推高自己的境界，下劣自居等病，用这一味阿且陀包治万病的药，无不药到病除。佛法博大精深，就算是特别聪明的人用尽平生的心力，也不能详细的了解它。但是佛法随机施教，如果想得到真实的利益，就从特别不寻常的净土法门研究和修持，这样比较省心力，这是最重要的。校对经典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孔师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委任给别人做。做这事的人必须有超人的见识，十分细心，再三详细的审核，不断的加以考察，
才可以纠正错谬，除去其中杂乱章节，彻底展露经义的本来面目。
否则宁可依葫芦画瓢，至少不会失去它本来的意思。华严经是三藏经王，最后一招归众到十大愿望，只应该尊重华严经，不可以小看其余的经典。因为诸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经体的缘故，华严经的伟大，因为经中称性直谈界外大法，不收摄二乘人的缘故，《法华经》的高妙在于会通三乘归于一佛乘，开示全教，原为显明实教，开显化迹，显示本地风光的缘故。天台宗说《法华经》纯圆独妙，《华严经》还兼带有全教，全就是实住、实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来说。然而佛在法华会上赞叹法华经为经王，在华严会上赞叹华严经是经王，哪里是后世弘扬经教的人 必须决定在全部藏经的五大部中分出你高我低，不许每部经偏重赞叹呢。修禅宗的人赞叹禅宗，修净土的人赞叹净土，不如此，不能升起他人的正信，发起他人的敬仰，只是应该善于领会其中的意义，不可以词害意。孟子称赞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了。然而孔子因为极度仰慕前贤，看见尧帝在菜羹中，见到舜帝在墙壁上，见到周公在梦里，他效法仰慕这三位圣人，竟然诚心到了如此极点。善导大师让人一心持名，不要修其他的，是恐怕中下根器的人因为修得太多而心地杂乱不清净，所以让他们这些人专修一门。永明大师让人万善齐修，回向净土，是恐怕上根器的人行堕一偏，致使福慧不能称性圆满，所以让他们全都要修。对于已经残存的不能修补的经书，烧掉它是没有过错的，如果还可以看可以修补的，就不应该烧掉了。有些不知道变通的人一直不敢烧，残存的不能再看的经书，又不能像好经那样收藏，反而是对他的亵渎，而且还把这亵渎经书的罪过遗留给了后人，怎么可以不懂得变通呢？